弟兄姊妹们早。
好。
昨天早上的时候来到教会里面，看到很多的弟兄们在努力的整理我们的停车场，他们所付出的我们非常感动。没有参与的失去这个机会的弟兄姊妹们不用担心，下一次我们也遇你了。好，上一次我们在受难崇拜的时候，记得大家填了一张纸吗？第一张纸的时候，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求神赦免我们的罪，那么很多弟兄姊妹们都写出来。那么第二张纸就是写到我愿意，就是在神的面前我愿意重新将自己摆上，我愿意神来引导我的生命，使用我的生命。那么呢，第一张纸第二张纸传到在我哪里去？但是我答应大家，我第一张纸我没有看，我传都掉了。但是第二张纸我就保留下来，我每一张我都看过，总共我修到的有56张回应。那么当中很多弟兄姊妹们都写上，主啊，求你用我。有一些就是神啊，求你帮助我，给我力量来侍奉你。我心里面为着这56位的弟兄姊妹们我感恩，同样的我想，真的这一群的弟兄姊妹们能够按着他在神的面前所讲的，那么明年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要扩堂，要需要更大的地方，那么明年看不看当堂看你们呢，这56人 OK 好了。当我们很多时候看到一个人他们将要生命要结束的时候，你要看他还有没有生命的表征，因为你看有些人在我们看来已经没有什么生命的表现，但是还是我们不能做决定。我们通常是怎么样，都是需要专业的人来看他们，来判断他们是怎么样判断这一个人是生还是死呢？可能只看他呼吸，看他的心跳，又看他的眼睛有没有松散，看他生命的表现有没有。若是这些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就要判断这一个人就是已经死了。同样当我们看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是怎么样判断这个基督徒是有生命还是没有生命？几次里面我们一直在谈到我们生命需要更新，我们需要对付我们的罪，我们每一天都要生命里面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到破碎。大家还记得吗？我匆匆来的时候很快就开一个会友大会，10月份我们就在这里开一个会友大会。当时在分享信息的时候，我记得丹娜牧师他只是说 整个教会里来是用什么？用一个冰山来到做比喻，大家还记得吗？我相信不记得。就是一个教会里面这个冰山，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冰山上，哇，很多人在动还做事情，但是其实我们常常说冰山一角什么，这是你看的，其实就是一点点露出这个水面上或是怎么样哈，露出这个地方你就是看到一点点这个冰山，它是，但是最大的是在哪里？就是你不看到的地方，是不是看到？现在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对付我们的罪，要认清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什么？我们是对付冰山上面的事情，所以我们不断的就是啊，现在在冰山上面呢，我所做的事情能够对付就好了，那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一个怎么样？在冰山就是你也知道，我也知道，我看到你也看到我，这些不对的事情，这些罪的事情。但是老实说，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每一天都要对付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你看的表面上就是一点点，但是在下面的这个冰山下面的看不到的才是最多。我们很容易上面的事情我们用我们的方法遮盖起来，我以为我多读圣经，我多祷告，或是啊，这个书这一本书还是圣经里面教导我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哦，我以为我按着怎样做我就可以解决我罪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为什么要我们思念常常记得这个冰山下的哪一块才是最大的，那个力量在哪里来？就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对付。好像一个例子哈，突然之间在我们当中的有手机响起来了，哎呀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 啊但是在台上是刚刚讲的你要饶恕人的过犯，但是我们咦是吗，我一觉得啊好像谁有人破坏了，好像我们不要讲人家的话，我不讲，但是这个人所做的事情，哦，我们没有讲什么，但是背后的时候我们就是讲，但是刚好哪一个人经过的时候，那么我心里面就怕了，他刚才有没有听到我讲，有没有听到？其实在我们心里面最难对付的不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事情，最难对付的就是我们心里面的问题，还不断的在我们心里面一直在挣扎，一直在挣扎。在这里我们讲到我们生命的问题，怎么样知道你是有生命的基督徒呢？今天我们来看尼希米。我相信呢，这卷书就是讲到神怎么样使用个人来到拯救一个民族。那么可能大家对这一卷书已经很熟悉，那么呢若是当中提到一些历史一些背景的时候呢，若是你不明白不要紧，你要上哲学，上张老师的课旧约道论你就会明白。 OK， 一会张老师会跟你们讲。那么在这一卷书里面旧约当中有17卷历史书，为什么以斯拉、尼希米、以西帖 是放到最后呢？这三卷书就是放到最后的时候已经开始讲什么？讲以色列人从国家主前586年他们被拆毁了，现在他们经过三次的时期，他们要再回到他们的家乡，回到，但是真的回到家乡的时候，第三次还有很多的地方，神给他们有机会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但是三次以后，他们都是依然没有，他们只是顾着自己盖我们的房子，盖我们的所住的地方，尽量要多一点，要大一点。但是对神的家，对神的家，对圣殿没有留意。同样，对保护国家的城墙也没有留心。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利希米他就开始写下这一卷书来提醒我们，他好像是一个个人的一个记录下来，但是却是在当中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已经他们回国40年，其实586年犹大国被灭亡，但是主前445年他们回去，第三批回去，你想已经8多年了，已经8多年的年前我们的祖宗要回去，但是没有做到他的事情。他们回去的目的全是为了自己，没有顾念到神家的需要。所以当时来看，我们却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是这样。好了，你看，你看到当时亚加利亚的儿子利希米的言语如下，就是他自己写下来的。阿达叙事王20年76月，当时巴比伦也已经给波斯被这一类的国家兴起起来，太极起来。当时这个阿达叙事王20年，就是基西流月是什么月份，就是大概11月，在我们来算就是年底11月12月的时间。我在出山城宫中，就是皇帝的皇宫里面，就是一个首，他这个国家的首都里面宫中，他在宫中做什么？他是说主政的工作，就是替王做什么？替王储藏皇帝的饮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也是皇帝对他非常非常信任的人。我们也记得哈，现在的我们的不明白，但是当时我们在清朝明朝，我们看到这些皇帝都有这一个服侍的人，知道吗？都有这个服侍人，他们的筷子是用什么？哎，大家都明白，用银。为什么用银？就是你下什么毒的时候，这个银筷子就可以测验。那么呢，酒是怎么样？就要一个人来尝，他要尝过，这个人不死，那么皇帝就不死，这个人死就先死了。所以这个人必定是皇帝非常非常信任的人，而且这个仆人能够在皇的面前能够可以跟皇可以交流，可以跟他分享，皇帝一定听他。所以这个角色非常重要。但是你没有想到哈， 一个外邦人，一个不是他本土的人，能够在王的面前，在一个知名的国家里面，做一个现在在全世界里面最大的国家，他在服侍，站在一个高位上，你看，李希米真是不得了。但是你看，他怎样的身份，却是怎么样？他没有忘记，没有忘记他的故乡，他的国家的情况。在这里讲到，我有一个弟兄汉拿尼，同着几个从犹太来的，我问他们，第一，我一看到他是，我跟这个人谈，我不是谈别的啊，你进来好吗？你做什么工啊？现在怎么样？没有，一块念着我的国家怎么样，现在我的国家情况怎么样，他就是要问，然后问他们怎么样，我的国家怎么样，光景是怎么样，那么多年了，现在怎么样？他将的心放在他的故土里面，然后这些人对他说什么？这些信下的人，在犹太地方，在我们的故土里面，现在是周越大患难，受凌辱，并且我们的国家保护我们的城墙，必拆毁，城门要比火焚烧。我不知道最近你有没有看到 IS 的情况，当你在荧幕上你看到的时候，他怎么样将我们生命历史里面的地方，将这些建筑物，将2000多年的宝贝的我们的文化的围墙全都砍掉了，烧光了。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图片？看到这个情况，很多人真的掉泪，很多人真的掉泪。看到一直保留下来的圣经的历史，就是被他们毁坏了。你看李希米的生命里面，我们从哪里知道他是关怀，他的生命里面就是能够被神使用呢？就看到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心里面的痛整个的表现出来，他的表现里面让我们很感动。第四节开始，你看他说，我听见这些话之后就坐下哭泣。弟兄姊妹们，我要问，特别是弟兄们，你有没有哭过？姊妹常常哭的，不用哭。弟兄们，你有没有哭过？好，你有哭过，我相信有。哭是健康的事情啊。但是你是为什么哭？你记得吗？你是为什么哭？你心里不理什么，坐下哭泣。为什么会哭？弟兄已经很不容易哭，但是他哭，他哀痛，他看到这个国家，他看到你们归回已经70年，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我们奉献给你们，我们支持你们，你们很难得能够比如归回，这个是一个福气。你们是带着使命回去的，你们是带着意向回去的，你们所需要的我们在这里，我们支持你们。但是为什么70年了，你们还是老样子，还要加上被人欺负，被人来到遭遇被害，你们做什么？ 他哭，他为了神国的事情痛哭。这个给我们看到，一个人他能够为神的国、神国的事情来流泪的，这一个人他的生命里面不简单，他就将神国的事情放到最高的位置上。你想一想，在你哭的过程，在你很多是男女都好，在你哭的过程里面，你有多少次是为着神的国、为着神的家来哭？我当初我初初来的时候，当我听到弟兄姊妹们他们在等候新的传道人来的时候，新的牧者来，他们等候一年多没有消息，没有什么看大事情，但是他们跟我分享的时候，去年的五月底他们听到有一个可能，有一个机会，有牧者来。一群的同工跟我分享的时候，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回来，他们很激动。有同工哭，神没有丢弃我们，神没有放弃我们，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他就及时给我们。我看到弟兄姊妹们真诚，他们真的很爱这个教会，他们愿意为这个教会流泪，他们的流泪是感恩，流泪是赞美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流泪，你想一下，你为什么？若是你真的为了神的国的需要、神国的情况，你流泪的，我为你感恩。在你生命当中，你是将神的国、神的需要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我们从尼希米再看下去，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的生命是表现是什么？祷告，坐下进食祷告。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讲这个进食的问题。他就先祷告。为什么祷告？我们常常都祷告了，早起来祷告，吃饭的时候、吃早餐的时候，每一天有多少餐我们就祷告多少餐，到晚上休息的时候跟天父说啊，马拉，我们要祷告，将今天的事情我们要祷告。那么他祷告跟我们祷告有什么区别呢？你要看，当我们在日常的情况里面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通常我们做什么？我怎么为什么啊？有什么事啊？来快快快 做什么我们最快的是想办法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有没有先祷告？我们先到神的面前，他神好像跟尼希米好像有一条啊，有一条 联络的生命的电线，好像是跟他有联系的，随时想到的时候就跟他一直的在交通来往。这个给我们是真的很大的提醒，我们神很特别，神真的很特别。你想一想，神做很多的工作，很多的事情，先要动工的就是人，记得吗？神先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从哪一个开始？神要拣选他的民族一族来到带领全世界， 这一族又为神做见证，先拣选谁？亚伯拉罕、雅各。好了，当他要带领他的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拣选谁？信动的人。 OK， 那么将以色列人要归回，他就用了很多的先知，包括我们今天讲的尼希米、以西拉。你看人，当神要打破犹太人他们传福音就是自己了，我这是外邦人，我你们不要动我们，但是他先要打破这个观念的时候，他动谁？彼得。彼得的观念转不过来，神先用他。好，张福音传到外邦去的是谁？保罗。一直都是用人，当看我们看到需要的时候，神是要动人用人。所以你不要奇怪神为什么在你的生命里面有那么多的经历，要为什么给你遇到那么多的事情。弟兄姊妹们，可能神要用你，神要训练你。你看他祷告的时候，他祷告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神，他祷告的时候，你知道他向谁祷告吗？他是现在他的位置是在一个最大的国家里面，王帝以下就是他，但是他是却是在神的面前，耶和华天上的神，地上的神，地下的王算不得什么，我是耶和华天上的神，他比地面上的一切都更大。你要是要用的时候，我愿意到你那里去。地面上的所有的一切比不上我们的神。然后呢，他在神的面前，他所讲讲了以后，他承认，他承认现在以色列的情况，他没有将自己抽离。我在苏三行，我在波斯，现在关什么事情？关我不知道他们做什么。我们会很容易将所有的不对的事情，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将它推给别人。不是我的问题啊，是他啊。我已经跟他们讲了，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现在弄到这个样子，不是我，是他们。我们很快就将问题是他，总不是我。但是你看他，其实真的不关他事，但是你看他，第六节开始的时候，他说我们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他没有将自己抽离，他是连同弟兄姊妹们是一起的。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你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谦卑的情况。谁愿意跟犯罪的人，跟不听话的人站在一起？我们就是尽办法，没不关我事，要跟他割清楚。现在我参与的就是我来帮你，我来同。没有，我们说的是同理心，没有让他们认同。一个神使用的生命，一个神使用的生命，就是能够跟会众连在一起，跟大家走在一起，不是只是站在岸上，哎，你们做这个，你们做哪个，不是这样。一个属主的生命 你会跟人有一个同理心。在神的国度里面，你要能够用神的眼光去看神的事情。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给我们好的榜样，是谦卑。真的，在上的人很难体谅卑微的人，需要的人就需要。一个不大好的见证，有一个传道人，他一直在讲到啊，我们要上教，我们上教啊，我们要去到怎么样啊啊，不同的落后的地区，第三世界里面传福音啊，怎么样怎么样啊，我们要跟他们。但是，那么他讲了培灵会，哇，很多人回应觉知怎么样，很高兴了。那么当散会了，他们要去吃饭，那么整群人啊，这个负责这个聚会的同工们就邀请啊，这个上家士啊，这个牧者啊，我们一同去吃饭。那么时间已经那么晚了，去哪里找什么东西了？啊，我们就在附近啊，什么啊，香港的就是大排档，知道是什么？不知道。OK， 就是在街上的小吃啊，这一类的东西。那么呢，刚才讲得非常好，要鼓励很多人来委身奉献。但是这个牧者怎么样了？咦，怎么吃这些东西的？我带你们去吃更好的。这个负责的同工，这心里面打了一个问号。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不能跟人认同，我们高高在上，我们不能接纳人，所以我很佩服以前的传教士，很佩服他们。他们从美国来，从英国来，他们穿的吃的，我们不是说他好与不好，但是跟我们完全都不同。但是为什么他们现在讲的国语你根本就不知道，从声音里面你不知道他是外国人，从他们吃的东西，他们讲话的风俗完全就是跟我们认同。以前的商家是他们还要留长头发，要扎辫的。那么为什么他们要穿我们的衣服？你看一千多年的时候，一百多年的时候，17、18世纪，你看他们的跟我们穿的衣服完全都不同。但是为什么？为什么就是要在我们的当中要认同我们？这是一个同理心。为什么福音能够怎样在我们的中国里面遍地开花？我相信他们的血没有白流。第二个给我们看到李希米，他不但认同他们，他跟他们一起，同样他会祷告。祷告以后做什么？他祷告以后，他是非常非常熟读神的话。为什么？你看他会用神的话来跟神讲。你没有办法不佩服他，我相信神是应着他的祷告。他在这里讲什么？求你纪念所吩咐你的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他们分散在万民中了吗？分散了吗？分散了。这是神照他的话已经成就的事情了。 OK， 神也没有说话撒谎，没有。现在他们就是怎样了？因为他们不遵守神的话，结果呢， 他们就必生去上，分散在万民中。但第九节有另一句话来了，但你们要归回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必感赏的人。所以在天哪，我要从必从哪里将他们召集回来，带到我所 选择立为国民的居所。好了，现在神有没有照这样做？有没有？这个利未记里面、生命记里面都有记载神对他们的应许。你们若是遵守我的话，你们要是听我的话，你们就可以归回。神有没有？他们有没有归回？现在神他们归回。好了，神没有忘记他的应许，这都是你仆人、你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大能的手所救赎的。神现在他们归回了，但是有一个问题，他有没有遵守，百姓有没有遵守神的诫命了？神照他所做的已经做了，但是为什么他痛苦？因为看到百姓没有照他们神在面他面前的所有讲的他们来做，这个就是他哭的地方。神在立约里面他要做的事情他全都做了，但是我们呢？我们没有，我的百姓没有遵守你的话，没有遵守你的诫命，所以今天还是在分散当中。所以为什么他哭？他没有忘记神的话，他知道神的话是怎么样。一个属神的生命的人，他很需要知道神的话，他一定要熟读神的话。神对他讲什么？你要坚持，你要保守。神的话不是放在我们场上要背，还是怎么样？是在你的生命里面流露出来。最后的，我们看他，他熟读神的话，他知道要祷告，他知道这个百姓跟我有份，现在得罪神的不单是他们，我也有份，我要得罪了他。最重要的，他看到需要的时候，他没有将自己抽开，没有觉得这个事情不关我的事。他在神的面前怎么样？第十一节，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祷告，你听我的祷告。然后呢，我喜爱敬畏你名的人，众仆人的祷告，不但是我祷告，你爱的仆人、敬畏你的人，他们在祷告。然后加了一句话，很特别，很特别，使你的仆人现今亨通，现在亨通。为什么会加了这一句话呢？为什么亨通？你知道，你在王的面前，你一直要保持你情绪的安稳，你要保持喜乐的面容。你在王的面前，皇帝看到你就心里面要平安的。但是你看他为着这件事情，其实第二章呢，你就看到皇帝发觉他有不对的地方，发觉他面带愁容。你知道吗？结果是会怎么样？会杀头的，会杀头的。同时你在皇的面前表示你的面容的时候是不恭敬，那么你的生命是受到威胁的。但所以他在这里求你让你的仆人现在亨通，就是说我要回应这一件事情，我要回应这些事情，我不是让其他的人去做怎么样。现在这些人回到国家了，回到故乡了，他们的表现一塌糊涂， 那么我可以做什么？我要怎么样回应？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增长，他们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有很多的需要，我们看到，我们可以做什么？代祷咯。哦，你说我为你祷告了，但是除了祷告以外，有没有感动？你可以在当中，你做什么？求你让我在神的，在王的面前亨通，以致怎么样？在王的面前蒙恩。我在王的面前，我所要求的，我所表达的，我希望蒙恩。我不会给他杀了，但是我愿意你感动我的，你让我看见的事情，我愿意回应。你越是要我的，我就去做。我求你给我亨通，给我蒙恩。这是一个顺从，一个顺服。不论环境是怎么样，神啊，若是你感动我的，你让我看到这个需要的，我回应。我知道环境是不好，环境是对我现在是不利的，但是我回应，我参与。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回应。这是一个属灵生命里面一个大大的表现。看到了感动，看到了需要，我回应。不是哎，求神感动其他的，感动这个，感动哪一个？好，我们为远方的祷告啊，求你感动哪一边的牧者，感动哪一个弟兄姊妹们。但是我呢，弟兄姊妹们有很多在困难里面，他们在前途上有很多的挣扎，他们在学业上，他在环境上，在家庭里面，在很多的事情上，在经济方面，在前途方面，都有不同的挣扎。有的人都有，家里面也有不同的事。我们看到了，我们听到了，我们是要感动，我们也可能为他们流泪。但是我们是不是抽离这个不关我的事情，这个跟我们有关系。在神国里面，在神国里面，神要的人，神要的生命是什么生命？你不但看到需要，你不但用祷告回应，同时你要顺服神在你生命上的感动。我们一同祷告。